约翰福音六章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谢谢姐妹为我们读圣经。这段圣经它非常重要，它是解释我们信仰的核心，就解释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真理其实昨天吴长老已经有一些的解释，从41节开始，耶稣他自己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然后到51节继续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后来从52节开始，一直到后面刚才姐妹所读的经文里面，是都在试图在强调耶稣基督所说的，他的肉、他的血，要人吃他肉、喝他血，才可以得永生、得能复活，是个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看看哈。那从52节开始，犹太人就争论说："这人怎么可以把他肉给我吃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我看了，我也有这个问题啊。但显然，这个说法是个比喻或者是类比的说法。如果说只有吃到耶稣的肉才能得永生的话，可能就没有人能进到永生去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在耶稣那个时代有谁把耶稣的肉割来煮了吃的。让我想到就《西游记》里面那个妖魔鬼怪都想吃唐僧肉。又吃唐僧肉，吃快的话，结果长生不老。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那就可以得永生。"那这个肉是什么意思啊？那在耶稣在53到58节里面再次强调要吃他的肉，要喝他的血，这样的人才能有永生，才能复活。那我们再细看56节，我以为耶稣在解释，吃他肉是什么意思，但是也没有解释，他是不断在强调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能得永生。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很幸运，我们是回头看。其实吃他肉、喝他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并复活之时这意思才会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破碎他的身体，流出他的血，目的是为世人赎罪。这个赎罪祭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那吃耶稣的肉，表示是人接受、承认耶稣在十架上是为赎他的罪而死，是要领受基督的救恩，承认 耶稣是他的救主，这个是吃肉，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喝血，血代表是生命，从旧约开始，血就代表就是生命。喝基督的血是代表让基督的生命活在自己里面，以耶稣基督为主，领受救恩，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他是承认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耶稣说的，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是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藏在他里面，这个意思。当然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件事情还没有成就，所以耶稣一直在强调要吃他肉喝他血的人，他的功效和结局就会有永生的复活生命。其实这个正是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和享受的生命。那如果把吃肉喝血的人是把他的生命放在基督里面，让基督进入他生命中，他与基督合而为一，就像基督与父神合而为一一样，这个就是所谓的与神同在的意思。我们当我想到与神同在，还有两幅图画，一个与神同在是神可以在你的旁边，神站在你旁边，这是与神同在。另外一个耶稣所说的与他同在的意思是，他并不是站在你的旁边，而是他进到你里面，你也进到他里面，你跟他合而为一，这个叫做是永生的复活的和与基督同在的意思。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神的生命、神的智慧、神的恩赐、神的能力、神的品性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这个叫做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当六十二节说耶稣又继续跟门徒迷迷糊糊门徒解释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我想这也是他在提醒门徒记得哈，这是在后来门徒亲眼看见耶稣升天的时候，其实证实耶稣确实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在路加福音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还有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在门徒眼前升到天上去。那关乎生命的正义还在六十三节，六十三节就讲到什么是生命，生命在乎是神赐的灵，并不是肉体或人的意志。我们现在所人就强调自己的能力 power， 还有就人的意志，其实神说这东西都没有用，唯一能让人有生命的真正生命是神所赐的灵。我们记得神用泥土造人吗，是因着神所吹的那口气，就是圣灵，这个泥土才有了生命。所以保持神所赐的圣灵在里面，这样的人才有永活的生命，才有真正的生命。耶稣说耶稣的话他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就是赐生命的粮。这也是间接的解释赐耶稣的肉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耶稣的话赐进去，就是听而行，听话是听见的照着行，耶稣的话是造就生命的，听耶稣的话越多，照着行越多，生命就越多。吃耶稣的肉的意思就是照耶稣的话去生活，这就是神所赐的生命了。这也是解释了耶稣是从天上赐下生命的粮的意思。后来到六十六节到后面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都要离开了，看到有些人不同反应，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些门徒最亲近门徒也听不明白，因为那个事情还没有成就，所以很多门徒就离开了。只是你看彼得的反应不一样，我相信彼得其实也不明白，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但是彼得尽管不明白，但他有一点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只单凭着就简单的信心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从谁呢？我知道你是神的圣洁，你是神的圣者。虽然彼得他不明白，但是他有这样简单的跟随的信心。后来我们也看到彼得他也跌倒，但是基督是公义怜悯的神，知道万人的心。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耶稣在重建了彼得，所以彼得也成为在传福音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门徒。这些过程当中啊，就很快跟大家过一遍这一段经文。我想这个是描述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分组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就在刚才这段经文或者这个片哪一句经文或者哪一个片段哪个场景，对你今天和过去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生命有些提醒， 有很多反思，会有很多鼓励。
今天早晨我是顺着昨天的那个思路啊，昨天真的是很多的收获，有几个我们信仰中很关键的字，耶稣一再讲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啊。所以昨天我们就讲说吃与喝啊，相对的是这个来听和相信啊。所以对于门徒来讲，这是我们的开始啊，第一步先来到耶稣这里，然后听他所讲的话，然后呢用信心来接受和相信。那今天呢我又看到另外两个很关键的字啊，也是一个对比啊，不光是来，而且是跟从归从，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因为在六十节和六十六节都提到，这些离开耶稣退去的人呢也被称为门徒，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们也来了，他们也听了，他们也有初步的相信了啊，但这个东西没有持久啊。你看六十节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听，谁能听呢？啊，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这个是对我们的提醒啊，我们可能也做了基督徒了，我们开始也跟从啊，但是没有持久，那这个是啊。遇到难处啊，遇到挑战啊，甚至遇到信仰当中我们有不理解的地方啊，圣经都不懂，读到一个地步哈，啊，没办法接受啊，通过我们的理性，那这个时候门徒的榜样就是坚持，就是继续的跟从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再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那个知道，知道啊。继续跟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知道啊，在这个第六十八节啊，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啊。”你看这个知道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啊，是先相信，然后继续的跟从。一开始还不明白，但是跟着跟着你就知道了，你就明白了啊。像朱牧师开始讲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他们不仅当时不明白，跟到十字架底下他们都不明白，都不知道，对不对？但继续跟从啊，神给他们恩典啊，五旬节，后来这个耶稣死而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到他们里面，他们就不光是相信了，他们真的就是知道了。这是希伯来书讲的哈，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相信，信心在之前，而且持续的信，持续的跟从，最后就进到一个地步哈。这一些我们开始是凭着信心所接受的道理，就变成了我们的知道，知道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今天知道，你说啊，他就是我爸爸，我知道，不用别人跟我证明的啊，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哈。 这个人很可靠哈，那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哈，信任的这个基础是很经过一些事情的检验以后，好，我们知道啊他是可信的人啊。所以这个到了这个知道这个层面，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改变啊，以前是很用力的要用信心去领受去接受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么回事。今天有人问我说世界从哪里来的，我就知道这是上帝造的，而且呢你有这个信念以后，你观察所有的事情都会印证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不是上帝创造，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天天这样有规律的四季这样的分明，这样的有规律的哈。以前当我们信另外一套的时候，我们就有另外一套的知道，但如今我们凭着信心指向正确的对象，指向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主的时候，我们的知道就变成真实的知道，变成有根基的知道，变成是可以经过检验的知道啊，这个生命就改变啊。所以在小组里面啊，这个雅茹姊妹特别提到说，哎呀，现在慢慢明白了，说怎么这些做牧师的、做长老、信主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几十年的人还在读这本书，读这个书读一辈子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是表示持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咀嚼、来领会、来思想神的话啊，不管你信主多少年啊，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这样去做，就是因为啊，这个话哈、啊、要经过长期的啊这个理会，一开始是相信，慢慢的就变成我们的知道啊， 而且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啊生命的粮食，我们要不断的领受啊，不断的吸收，才能够不断的有力量，信心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啊。
其实我记得不是很多，但是让我最感动、印象深刻是姐妹的分享，就是实在是明白圣经，明白上帝的话是多么重要。就大家在一起这样的灵修分享的时候，给他的提醒，那实在是看到上帝的话是多么的宝贵，而上帝的话是多么的又简单，但又很深奥，所以需要不断不停的去读圣经，不断的在跟弟兄姐妹的分享中，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越有改变的生命。那对我自己来说，这段经文是对我自己的服事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以前都有意无意的都说啊，大家来教会就好，来教会就好。但是上帝的旨意并不是单单让大家来教会，上帝的旨意是要人有一个改变的生命，真实的生命，是可以领受永生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单单把人吸引到教会里面来，而是在教会里面有真理的教导，是把人完完全全带到基督面前，让他领受基督的救赎的恩典，让他领受圣灵，所以他与基督同在的时候，他的生命是真实的改变过的生命，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肉体的意志能力而去活的生命啊。这点是对我自己的提醒。
在我们小组里面，王弟兄分享的非常精彩啊。最后 Cindy 问了个问题，好像还没有问完就时间结束了，是不是？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就是你还没有解答我的问题。
Cindy 是在问说起先那些人听见就信了耶稣，为什么后来退去也不跟他同行了，在66节。那我想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是最主要，就是说当主耶稣解释他是生命粮的时候，在54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然后60节就说了，所以呢他的门徒中有好些听见了，就是说这话甚难呢，谁能听懂呢？这个甚难呢，意思就是说，哇，你怎么讲的这么粗野，这么令人讨厌，令人不愉快的话，怎么吃肉喝血，跟我们所信的律法完全是违背的，我们一条说不可以喝血的。所以这些话就让一些人不懂，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不懂，他不坚持啊，他不问，他就撇头就走了。这种事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看到很多这种事。我其实记得我以前念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那有人就找圣经的这个弱点的反击啊。他说，你们马太福音哪一章说什么要恨自己的父母家人，才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怎么可以恨我爸爸妈妈呢？就他们就是说断章取义，也不问为什么原因，他就这道我不要信。同样的，当主耶稣他用他的智慧讲出了比较深一点的灵里面意思的时候，有人就被触犯。所以在61节说，这些话叫你们厌弃吗？跌倒吗？或者叫你们信心动摇吗？这的话你都听不懂吗？将来我如果被钉十字架之后要升天，这个事情来到的时候，你们怎么 handle？所以记不记得后来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跑光了，撇头就走了，说这么羞辱的事怎么在我们主身上发生。所以我们读这一段要常常记得，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63节，刚刚牧师讲我们要坚持信仰，即使不懂 stay there， 每天读，有一天就让你懂。当我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读约翰福音6章，真是鸭子听雷啊，怎么会懂啊？但是一年一年这样读下来，不但懂了，还可以跟人家讲为什么真正的写要坚持。信仰是一条终身的路。刚刚谁问的说，为什么那些 牧师长老信二三十，我信了45年了，每天还要读啊，因为每天你读的时候，哎，很奇怪，神的灵进来，他会提醒我们，点出我们以前不懂的地方。哇，你懂的话，哎呀，我记得以前带领我信耶稣的那个徐华医生，他跟我说，以后你们读圣经啊，要读到拍案叫绝还不够，要读到五斧投地差不多了。真的，神的话是很奥秘，但是有其中的道理。你坚持信仰读下去，不但你自己灵命获益，你可以教导他人，让别人有获益，让更多人来到神面前得到福音的好处。Cindy 啊，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当然有了。其实我也想到这 你讲到这个尼哥底母啊，我们要看到神的国，然后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就是我想到这一群人就是看不到神的国，所以他们就离开。当然后来他们有没有再次看到神的国我们不知道。好像你说门徒后来也更加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嘛，耶稣升天啊，耶稣死了以后，那他们就真的知道，那个时候真的看到神的国，那个时候他们真的进入到神的国，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受。
对啊，这就连到这个前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提到那个四个土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啊。当那个土浅石头地哈，根扎不下去的时候，那个太阳一出来哈，这个就苗就被晒干了啊。所以这些暂时跟随的门徒哈，一遇到困难，包括他们不理解的地方，他们就退去哈，就是因为他们的根没有深深的扎下去哈。那第三种土就是荆棘啊，有荆棘哈。如果这些人不专心，有分心哈，被世界的这些的观念所影响啊，所左右的话，那他到一个程度也是跟不下去啊，也结不出果子来哈。你看彼得这里的门徒说，这个吃耶稣的肉喝耶稣血不明白就退去了哈，但彼得就说啊，他认定这一点，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一点这有一个基础的一点不会改变的哈。不会动摇的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这一点为基础。然后呢慢慢很多不明白，到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个天上的异象下来，大布上面带着很多不洁净的食物，然后有声音说你宰了吃，他第一反应也说不能，这不能吃啊。他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对不对？他也一开始是有抵挡的啊，但是继续跟啊，去到哥尼流家啊，看到外邦人信主了。他回头一想他就明白了哈，为什么天上有这个异象给他看，让他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就是说啊，神以为洁净的你不可以说不洁净啊，外邦人也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些道理是一开始不明白啊，也是不知道的哈，但是继续的跟随，照着神吩咐他去做，哎，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后就明白就理解。所以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也想送给大家哈，就是你的信仰怎么能够成长呢？你要相信你所相信的，怀疑你所怀疑的，不要把它颠倒了哈。相信你所怀疑的，怀疑你所相信的，你就原地打转，就没办法成长哈。你已经知道的，你已经相信的，抓住这些，以这个为基础哈。相信你所相信的，怀疑你所怀疑的，你有些疑问，有些问题，像前两天有弟兄提出了说，哎，这地方是不是有矛盾呢？约翰福音的细节的记载和前三本福音书的记载好像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哈，出入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疑问。你怀疑你的疑问，怀疑你的怀疑啊，先把它，你暂时不明白，暂时放在那里哈。哎，你回去仔细去比较，比较那些细节，哦，原来是这样，只是发生的前后次序可能不一样哈，每个福音书作者他讲的重点不一样，所以说有选择的把不同的角度讲出来，不是矛盾哦。你这样一去读的时候，哎，慢慢你就明白了哈，原来是有更深的更丰富的内容在这里。所以怀疑你所怀疑的哈，慢慢你的怀疑也会变成你的相信，变成你的知道。 因为你慢慢你就会找到答案的哈，圣灵会开启我们啊，所以鼓励大家哈，相信你所相信的，怀疑你所怀疑的哈，你这样的话，你的怀疑就会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你的相信的内容就会不断不断的被扩大，那你的信心就成长。
好，我总结一下我们组里面所分享的，就是讲到，就是在组里面活的人是知道在世上活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不同，那么凭着信心来接受主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所讲的是主的肉，和主的血，这就住在我里面。所以其实神给我们两个礼物，第一个就是让他让主能够住在我们里面，第二就是他的话，他的话给我们以后的这个生活上的 guideline。 那么只是肉体是暂时的虽然门徒看到很多神子，但是有些就退去，因为他们的看的都是表面的，很多没有真是得做这个正义。在52节为什么犹太人彼此争论呢，就是因为51节耶稣说吃的粮就是肉，为生命所生的所吃的。那如果你把这个吃的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这个字变成信他的时候，你读起来就很容易了。53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你们若不信我，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54节，信我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第55节到时候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56节，信我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当这个代替一下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很容易明白。我是想分享一下哈，就是在35节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来到我这里的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就是他把这个 focus 放在 eternity， 不是暂时的，而且我们要 focus 放在哪里。我们这个大学最近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女孩子，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她有毕业了，但是被车撞死了。她的父母来到这里，其实很悲伤的，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一生的期望放在这个女儿身上，但是这个女儿现在没有了，这是 everything is so empty， 忽然这个空虚，这是心里面这是完全没有。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期望放在世上的时候，就是房子啊、事业啊、儿女啊，但是这个没有的时候，不是让主来 fulfill， 而是在世上其他东西 fulfill 的时候，这得不到满足的。因为这些世上东西是为过去是暂时的，但是主是永恒的。另一件事也是同样是一个学生失踪了，现在发现了他的有个遗体在河边，那么他的父母也是从中国来，现在要找，但是这个父母心中很悲痛，不知道这个孩子去了哪里还是怎么样。 again， 他们就把他的一生的期望放在孩子里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信主的人和不信的人的不同了。
好，谢谢梅弟兄的分享哈，请大家在祷告当中也纪念大学城的服事哈，现在是刚刚开学哈，像我们在这里的梅弟兄、黄师母啊，包括朱牧师，他们都在大学城的服事哈。我们以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说哇，这个疫情把国门关上了哈，可能这个出来留学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没想到神做事很奇妙哈。刚才开始之前，黄师母介绍说，在 Johns Hopkins 啊，他们那个其实他们人数不是很多的一个大学哈，他们今年的来自大陆的新生就有700人，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准确哈。那就是说现在有一个趋势哈，留学生不是减少啊，而是增加。因为可能国内的一些防疫政策哈，让国内的人觉得很有危机感哈，所以有一点基础的人 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出来，如果有机会出来尽量送他们出来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先不谈别的事情哈，从传福音的角度，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感谢主哈，神再次把这个从大陆出来的留学生的这个门再敞开，有更多的学生来哈，真的是求主来使用哈，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哈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哈，感谢主。
刚才周牧师有一句话非常的打动我，他说原来想法就是来到教会来就好了，现在是想的来到教会来要得生命。我真正感觉到主的话是叫我们一步一步晋升。我今天对62节，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这句话确实很普通，但是我一读到这儿，我就想起来约翰福音16:28，我从天上来，来到世界，我又要从地上回到天上去。耶稣讲了一个他的生命的一个循环，他从天上来表示他是道成肉身的，带着使命来到地上，完成了使命，就是他上十字架替我们赎罪，然后他无罪的又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因为他是赎罪祭。我觉得主的生命的这一个圈说明了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父赐给我们通天的唯一的路。所以我真正感谢每天早晨读经的时候，使我们都能够真正认清楚，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我们读圣经是为了得生命，我自己得生命，然后我要帮助我周围的人也得生命。
感谢主，谢谢同姊妹哈。昨天我们听了陆弟兄的见证的第一集，今天要不要请陆弟兄给我们讲第二集啊？
可以啊，就是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可以继续分享。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8年。我的外公呢，因为他就是住到养老院，他的心脏一直有问题。心脏有问题的话呢，就是那个叫心颤。医生说这个心颤是分三级，如果说到了三级的话，就是可能就人就不行了。那当时呢，我外公是已经到了二级了。我的妈妈他们，就他的女儿他们，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策略就是不要过度的治疗啊，反正就是用药物控制，但是不用去那种过度的，比如说切管啊，就是插一根管子啊或者怎么样。那有一天呢，下午的时候，我的妈妈和我的那个二姨他们就接到养老院的电话，就说我外公不行了，让他们赶紧去养老院。他们就赶紧赶过去，赶过去的时候，那个外公躺在床上已经没有意识了。因为当时他们住的那个养老院是那种医养结合的，就是说那个养老院是有医生住在里边的，那个医生都是有资质的，是那种二级医院的资质。那么就有一个主任医师来做了最后的检查，检查完以后就给我妈妈他们说老人家确实不行了，你们就是可以准备后事了。这个时候就是说，他检查的时候就说，外公的瞳孔有一只瞳孔已经完全的放大了，还有一只瞳孔呢，就还有一点点，就是就用他的话说，就是有针尖这么大的一点点，就是说还没有，就是说几乎就是就用他们医学上的话说，就是这个已经可以宣布他就是不行了。那因为我妈妈他们去的很着急啊，那就他就打电话请他的那个朋友好朋友去准备，就是老人身后要用的那些寿衣啊，那些物品就请那个人带过来。那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的外公还有很微弱的那个心跳和脉搏，就是从那个仪器上可以看得到很微弱，医生说就是随时就可能停，你们家属做好准备。我的妈妈，我的二姨，我的小姨，他们当时呢就是 跪在医那个病房门口，就是祷告，一直祷告。我不知道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反正他们说他们一直在祷告。啊，我的爸爸就是还有我的二姨夫他们就一直在等。但是呢，我外公的那个心跳呢就一直维持的很弱很弱，但是一直就没有停。那就这样就这样从他们到的时候是五点过，就一直等到了半夜都没有停。就是那个朋友把就是我外公可能会去世以后要用的那些寿衣啊什么都已经买来了，都在那等。那心跳就一直没有停，就这样等了一个晚上，等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凌晨的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他们都已经靠在那个凳子上，都已经迷迷糊糊都快睡着了。这时候就感觉好像我外公的床就动了一下，然后我就看到我外公就慢慢的自己就撑起来啊，就是把自己撑起来靠在那个枕头上。那他们就跑过去啊，跑过去就问我外公啊，问外公怎么样，就赶紧喊医生。那我外公他醒来以后哈，他说的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一般就是说这种病人就是说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说的第一句话，比如说是很累啊，或者说要吃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没有。我外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神不要我。所以当时我妈妈他们就听到这话就完全就被震惊到了，因为我外公也是基督徒啊，他就说神不要他啊，然后他就说就让我回来。哦，我妈妈他们就特别高兴，然后就赶紧叫护士。那个护士呢一进病房的时候就有点，一看到的时候都有点不相信，不敢进来。因为这种养老院的护士呢，他们其实就是送走了很多老人，他们很有经验，他们就是说判断一个老人，说实话这个老人就是说还能不能活，他们可能就是说没，他们凭他们的经验哈，就基本上是100%的准确。他就简直不敢相信，他就觉得我外公居然就活过来了。但是就看我妈妈他们都围到床边嘛，就确实这个人是没有死，是活过来了啊。这个护士才进来，然后才给他就是说量一些东西啊，然后继续用一些药啊什么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妈妈给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当时我也是很震惊，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神迹啊。你看我外公他经历了这样一个生死劫，但是他醒来以后他第一句话就神不要他，他也没有说他经历了什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就是这段昏迷的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他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那我相信应该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亲身经历的神迹。后来就是头一天判断我的外公已经不行了，让我们准备后事的那个医生，第二天他回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反复的给我的家人讲说这个就是一个奇迹。他说他从医30几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呢他就说他就把后来他走以后，因为他下班了嘛，他六点过他下班他就走了，后面都是那些护士在这个养老院。他就问护士，他说你们后来做了什么，这个护士就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因为家属不让过度治疗，就只让当时用的那些药，那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把所有他们的那个病历拿出来全部检查一遍，然后他又跑过来说，他说哇他就真的这个是奇迹。他说他很想把这个东西写成一个什么什么文章，就是做一个研究，但他说他没有办法写。他说因为你们这种祷告，他说我不懂，我看不懂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信，但是确实这个奇迹我也解释不了。所以他这个就是他就这么讲。对，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过程。
好，谢谢陆弟兄的分享哈，这个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不是拒绝他，暂时先留在地上哈，有未完成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我们不一定明白哈，但时候到的时候哈，主会亲自接属于他的人哈，与他同在哈。感谢主哈，谢谢陆弟兄的分享。那请朱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我们去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神，把众弟兄姐妹来到你，带到你的面前来聆听学习，在更多的了解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就像我们所分享的，我们不仅是来了解你的话语，更加要 知道你，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进到你里面，就像你之所应许的，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因此我们的生命就在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赐给我们你自己那次生命的灵。是的，就像你说的，肉体是无一的，唯有从天上赐下的灵才有生命，是真实的生命。主啊，赐给我们这真实的生命，让我们真知道你。神，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一天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家庭，让我们带着你所赐的灵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行事为人，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来鼓励、来彰显。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